以琳姐妹为我们领两首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这两首歌都真的非常美。说到主耶稣，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这里说到主耶稣，你觉得他作者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唱的时候不是一个宗教的，唱一首宗教的歌，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有活的一个祷告，面对是一个活活的一位神。甚至乎诗歌里面说到，每一刻每一天，如果是一个宗教的不是活的话，只是星期天来聚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感谢神，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看看那个 slide 能不能，没有声音。我们就用这个吧，可以吗？ OK， 就用这个 slide 吧。大家忍耐一下，能听吗？都听见吗？ OK， 那我们就用那个 slide 吧。好，谢谢。Very good. 如果弟兄姐妹有记得的话，上个月在这里有机会主给我负担跟大家交通这个题目，耶稣基于你是谁。你知道这个题目今天我愿意继续的来交通，其实我这个是本来是一个问题，我越想的时候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无论你是第一次来教会，来了好多年，无论你是还没有信耶稣，或者你已经信耶稣好久好久，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要经常问的，究竟耶稣对于你是谁？他是一个客观的人物，他是一个过去你经历过的，还是现在他你的关与你的关系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上个月我有机会跟大家已经分析过我的里面的负担，很愿意从约翰福音里面主亲自的告诉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称呼，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很多很多的称呼，他愿意我们知道他究竟是谁。你有没有这个客户，我要知道耶稣是谁？但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亲自的说我是谁，七次他很清楚的说，而且每一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份，他把愿意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所有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上一个月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是生命的粮，今天呢我愿意继续的说我是世界的光。说到上个礼拜，其实如果你记得的话，谢立松在这里说到我们要长大，有记得吗？他有说到我们要吃奶，我们要长进，我觉得这个很配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没有粮食的话我们就不能长大，从小我们都知道的了。以前没有人，很少我听过一个病，你知道吗？做不肯吃东西，这个病以前没有听过的，但这几十年来呢，在特别在那个西方的社会那个 developed countries，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特别女孩子就有一个情形，就不喜欢吃东西，就 anorexia， 就是不吃。有时候跟朋友谈开玩笑，真的他也不明白那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啊？因为从小你出生你就吃奶嘛，为什么现在那个年轻会有不吃奶的情形？但是反过来问，我想这个问题也在非洲发生的情形就不多了，你根本没有吃，反而要拼命的吃。很少在非洲的国家你会有发觉女孩子男孩子也好不想吃东西，穷的饥饿的国家反而很愿意长大。所以现在很多有不正常的情形，明明生命明明要长大，我们要吃粮。同样我们每一个人要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形。你知道我愿意交通这个第二个主耶稣启示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啊，我跟太太一个姐妹商量的时候，她就给我一个几个图画，大概有几姐妹送给她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给你看几个图画，有没有认得出这个什么光？北极光，对啊，你们有没有去过？我没有，但是我听说很漂亮。现在人已经要旅游，真的你要去他那个公园啊，那个建筑物，我没有太大兴趣。反而越来越喜欢旅游的人要去看什么，就去看神的创造大自然。而且现在那个北极光啊，越来越流行，本来没人去的，但是太美丽了，花很大的代价，很远的，而且是不容易的，很辛苦的，头晕的，都要去看啊。这个我们没有机会亲自的来看，但是我想这另外两个呢，大家有机会看，这个是什么？日落sunset。 其实感谢神，在澳洲在雪梨我们很多机会啊，如果在城市里面你看不见，你开这几个小区去 Port Stephens， 哇，他们天天都能看，非常美丽。跟另外一个啊，这个不是我的，但是真的你发觉那个瀑布还有那个光。那刚才给你三个图画，我想问有没有人 坦白的答复我，有没有人觉得不漂亮的？或者想象一下，我有一天真的带你去看那个北极光，带那个日落露或者瀑布然后光，我相信我们如果是正常的话，你会在反应什么？你会说哇很漂亮。可是你没有更多的话来形容啊，你说可能说真漂亮，真美丽啊！英文你说这个 magnificence， like all in awesome or whatever， man beautiful， just fantastic， 所有的形容词你都会走出来啊！这个就证明，特别我们对神所创造的美丽的图画，平常我们看不见的，我们开灯白的光，但是光里面的。我们有眼睛能看的啊，不要计算那个 X 光，还有那个啊 infrared， 七样的颜色，神把它配搭起来，彩虹一样的，我们都觉得很美丽，很美丽。但是如果我万一把光都关掉了，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里面明明是有的，但是你也看不见。今天如果你早上起来头痛，你可能不会什么介意啊，再等一下吧，再疼的话我们就去 Panadol 啊，再痛就看医生，或者忍耐一下吧。但是如果今天一早起来你发觉你的眼睛啊蒙了一半了，你会怎么样？我想你就很紧张是吗？真的 emergency 什么都不管马上去看医生，会不会啊？昨天晚上我们有爱宴啊，感谢主啊，美好的交通，马丁弟兄要交通。有一次他就是不想，本来是眼睛有什么问题不理不理，对，最后还是要理。原来他就是那个啊 retinal detachment， 这很严重的，是由啊盲膜卧落脱落出来啊。他本来是什么都不管的，他的身体啊，啊这个也不能不理了，马上去进去医院去 emergency 了，要做。 我们对我们的眼睛能看的，我们需要有光，很紧张。但是我们心里面的光又如何？昨天我跟我的儿子交通的时候，谈的时候，说到，你知道现在有些犯罪的人呢，越来越糟糕，就是说我没有罪，我没有错，很多时候就把责任推到我的童年、我的父母、社会的错啊，而且整个的教育的制度啊、司法的制度都错。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光，没有看见自己的黑暗。最近我有机会看个 documentary， 那个女的还不够18岁，15岁的时候，以前有一个男朋友，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很狠毒啊。有一天约了几个朋友，在美国发生的，约了几个朋友，他的这个女朋友打电话给那个旧的男朋友，哎，你来，我要跟你谈谈。那个男朋友已经跟他分开了，而且已经觉得很怪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那个女的竟然预谋要把他杀死，而且杀得很残忍，约了几个人用枪，先把他以为把打他两枪把他打死，打不死，他跟男的逃走，逃得不远，把他抓回来再打两枪，然后怎么处理呢？把他抱起来，把他又尾掉，笑掉，放在一个袋里面，但是那个袋放不进去，竟然很残忍的把那个膝盖啊要砍断。这个很，我听起来说我就吓了一跳。但最后你知道吗？当然有些在美国判死刑，那个女的就是判终身监禁。访问她的时候，她说 I'm not evil， 我不是狠毒的。而且访问那个被杀的那个男孩子的父母，那个父亲说，从他所有的表现，从抓到现在，他你知道后悔什么？就是后悔给人抓到。后悔为什么会给人抓到？没有一个感觉，那个那么凶残的那个暴力的恶行。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它里面没有光，就活在黑暗里面。你知道光我们都明白是吗？没有光你只能想象，而且你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光的那个重要性在那里，就是我很小的时候跟我爸爸妈跟我妈妈回大陆啊，乡下啊，去的时候大概四点钟左右啊。原来回想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大陆是很穷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最小的印象当然就是很跟香港的情形很不同了。最奇妙的就是我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很自然的就去找一个灯来开，我找不到，到处找不到，我就问灯在哪里，那个朋友说那里没有灯的。那我没有想象了，怎么会没有灯啊？怎么没有灯？没有可能的。那就打那个以后，然后就有人打蜡烛还有那个水火水灯点过来。我还记得那个去了我们大概三个礼拜，我要过了差不多五天才习惯晚上进到一个房间里面不会左手或者右手找一个灯，慢慢才习惯，哎，原来会没有灯的。是的，如果今天都没有灯，你想象你会怎么样？那当然了，不用叫惊奇了，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再恐怕的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主耶稣说了一句，约翰福音里面，哎，能不能看上一句那个 slide 打不动， 用那个 auto 可以吗？啊，对，谢谢谢谢。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上期我说过，整本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把所有的主要的那个教训告诉我们。第四节说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奇妙，主耶稣把这个光和生命连在一起。当然我们读科学的其实也知道，在物理在植物里面也都明白的了，其实没有光就没有生命，大家都知道吗？啊，你知道我们所吃的东西啊，所有的植物啊，它们能长长起来都是因为有光，这样没有光就没有长，没有植物了，没有植物你就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没有牛羊我就没有机会长大了。所以其实我们都明白的了，生命和光是连在一起的。但主要是你们这里说，生命在哪里？生命在主耶稣那里，而且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刚才我说光引导我们往前走，光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形。他怎么样能够知道你自己的情形，特别在神面前的情形，怎么样真的能够有方向？一切都是在主耶稣那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重复的把自己再启示出来，其中就是今天的主题，好几次说，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约翰福音有三次主耶稣明明的说我是光，好吗？今天三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对，这三次不同的场合，就明明的说，我是世界的光。有一次是那个，你还记得个，有人把在行淫的时候抓来的妇人，问耶稣怎么样处理，主要是处理以后就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到，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不接受那个光。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黑暗跟光明真的不合不来的。我的意思说，干嘛就是有黑，干嘛就是有光，很难有一个地方，比方说这个房间本来是黑的，只要你把一个灯一开了，这个房间就开起来。我记得太太一般准备给我一个比喻啊，故事啊，以前有一个啊，就是故事啦，国王他有三个王子，就是希望知道那一个王子是最聪明的。他说，我有一个房间，我真的这个房间是空空的，我要把这个房间充满它，我就给你，比方说英国给你100磅的，你去买东西，你要，我要你把这个房间都充满，随你随你。第一个儿子就说，好，我把所有的钱花在买那个柴，那个撇柴，许多的木头，所以你进来，哇，真的许多的木头啊，很好了啊。哎，第二个王子他说，这个不够啊，我买更好的，100磅可以买很多。他就去买了个棉花，而且把它打碎，而且把棉花吹起来啊，那整个都房间都充满棉花。但是很可惜啊，过一段时间棉花都掉在地上。国王进来的时候，好，那看看第三个怎么说。第三个就买那个所有钱买的蜡烛，蜡烛就点起来。他说，父王，现在 整个房间都充满什么？充满光。啊，你想，那一个是最确实啊，最能够代表这个房间都充满什么？所以第一个说，爸爸，房间全都是木头了，充满木头了，对，都算是对。另外一个说，都充满棉花了，也对。但最实在的是第三个，充满的光，是真的。你不会今天你来的时候，把左边的灯开了，然后你说，这里右边是完全黑暗，左边是光明，不会，有光就是有光，黑暗永远不能抵挡光啊！你没有试过开车的时候，那个 tunnel 哇，很黑很黑，远远你看见一点点光，你就知道方向在那里。我告诉你这个玩意啊，你们不要学。你知道有时候去郊外啊，特别我去的记得 New Zealand 有些那个路很窄。啊，心里呢是郊外的时候没有灯的，它只有那个 sign 啊，有个反光的板啊。有时候我在郊外的时候往前开车很黑没问题，但是我看那个后镜的时候其实有点恐怖的，你有没有感觉很黑的？有时候我会晚晚啊，你不要笑，我把自己的灯全关掉，很秒一秒钟，哦，我发觉真的很黑暗的。没有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方向在那里，但是一点光就把那个黑暗赶走。所以主耶稣第一次说到第八章第十二节说到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就是那个妇人罪赦免以后，主就说很明显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是黑暗，包括宗教里面法利赛人里面，虽然有圣经，但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说他来了整个世界就不同啊。然后呢第九章的时候第五节晚上我们再会看，主耶稣为着要证明他是世界的光，就是把一个剩下来瞎眼的医治好。那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是主要是最后跟西人说到有公开的谈话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就会仍然在黑暗里走。昨天晚上我刚才说过，我们有阿燕，感谢神有弟兄姐妹来，还有福音朋友也参加。我里面的感觉啊，究竟这个是什么聚集？我有机会跟那个福音朋友谈话的时候，他还没信主，我感觉到他里面有一种问号，他就不敢问。那究竟你们这个是什么聚集啊？当然是好的聚集了，是吗？到这种吃饭、谈话，那么这个和善的，他里面感觉，他是很聪明的人，他马上就想，你们的 organization 是怎么样？你们的那个组织是什么样？他说他是谁？他是谁？他里面就马上就有一个转动啊！当然我明白啊，他第一次来，但是我里面有不同的感觉。我们基督徒昨天晚上有了，当然还没有信主的，我就感觉到我们是一般好像啊，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埃及的国里，我们在埃及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第一波里面真的有感觉，这一般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徒，我们要来，他里面的感觉，个朋友好像我们要我坦白的告诉他，其实我们真的很愿意你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什么其他动机，我们这里不是传销，我想人现在很怕，就是你来请我吃饭啊等等，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卖给我，或者要签合同啊？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来把我们所相信的告诉他。你们真的是说我们是曾经在黑暗里面， 但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另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说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既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同样的，我里面真的有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在黑暗里面，今天我们来做什么？昨天晚上我们来做什么？就是要来宣扬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朋友们，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没有主耶稣的话，你还在黑暗里面。可能你不觉得我什么是罪人，没有犯大罪，但是你没有光的时候，没有光的照耀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明白我们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基督徒的经历，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背景来，我们都能够见证，从信主那一天，我们就从黑暗进到光明里。好像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第四章第六节这里说到，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发生？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光。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光是太阳的光，有些以为哦，黑本来是黑暗的，那就打开了，没有啊，因为太阳还没做，月亮还没做，但是第一个创造，就是说，神说要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就证明什么？神自己就是光。当神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光就出来。这个是发生在创世纪很久很久以前，但是保罗这里说，那一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本来也好像那个世界没有光一样，但是他创造的时候吩咐，我们信主的时候他也吩咐。吩咐什么？在我们心里面，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叫我们有一个反应，就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你碰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面上神的荣耀就充满，我们就碰见主了。所以好奇妙的，基督徒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什么德行，奉献多少多少金钱，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我们都能够见证一个回事，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把神的荣耀都照射出来。所以其实你要问，你有没有这个经历？究竟神的荣耀有没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对于你是谁？这个太重要。恐怕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来聚会很久，来福音座谈很久很久，你跟神之间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一个活的接触，没有让耶稣的光照在你的心里面，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刚才说到第九章里面，主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接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主就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约翰福音第九章整章很长的，主耶稣一起的，我们有一个几节我们一同来一同来读好吗？很快的把这个故事，第一节，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我是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洗洗去洗。西罗亚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读，其实真的很宝贵，这个神迹，这个异迹，充分的把主耶稣是光表明出来。有一个生下来瞎眼的，天天在吐饭，天天这个人坐在那里，我想从小他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是瞎眼的？我想不是他自己了，经过的人也问，他父母也会问，究竟他会为什么？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了，有人可能说是犯罪，有可能父母犯罪，我说肯定不是孩子犯罪，没有机会犯罪许多的推测，有些是可能是天然的，有些是可能怎么样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些 congenital defects 出来的问题。但主耶稣记述的说，不是为着神的荣耀。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解析那个 suffering 那个受苦的原因，但奇妙的整个故事，这里刚才我们有读了，其实没有连那个瞎眼的根本就没有求耶稣，耶稣亲自的去把这个眼弄好。你看的时候很特别的昨天晚上一人弟兄也交通有另外一个瞎子说等一下我们要读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他是主动的，而且主耶稣说好，你的信救了你，眼睛就好了。他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就很特别，主耶稣在地上面和一点泥放在他的眼睛里面，而且不是马上就好，他说你要去西罗亚洗洗，去洗干净。整个的故事说到主，你想想你是这个瞎子，根本你没有希望其实你细细的来读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心来瞎眼的，为什么严重到一个程度是没有可能治好呢？很有可能他生下来是没有眼睛的，你知道吗？我们眼睛很多的毛病尽量戴眼镜也好，你说动手术也好刚才说到那个就像那个膜脱下来，现在激光把它医好，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眼珠，你怎么医？最近我有个病人他说我要，他这个谈话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几个月去美国，我说好，去那里做什么？他是眼睛有问题，生下来不是生下来早期的发觉那个pigmentosis 就是慢慢会越来越差劲的，他试过所有的方法西医的只是告诉他，对不起了，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了，你的情形只是会越来越坏，而且终有一天会完全看不见。他当然很希望，他突然他听说中医有针灸有机会医好，他是外国人他说但是在澳洲没有，听说加拿大有，在美国有，他说加拿大那个是很贵很贵，而且他好像很 business mind， 他说我去美国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跟他针灸我听起来我就想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你知道他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我都知道没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他只能把我的，我不是希望把他弄好，只是不要坏下去，我已经很开心，只要好一点点我什么都给他。他这样迫切的 希望有机会。那我当然希望你成功了，如果成功的话你回来告诉我，因为我有朋友是这样子，我要告诉他，很希望。但这个生下来杀己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你知道最后啊，主耶稣把他医好的时候，法利赛人细气找他来，找他的父母来问他，究竟你是不是那个本来生下来瞎眼的？他好几次说，我就是我。你想想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本来啊，有些眼睛瞎的心打开始打开的，看起来好像正常一样，就算你合瞎起来你不会认不出啊。但是本来如果你没有眼珠的话，整个人的样貌就不同。所以对于这个瞎子，如果真的话，他绝对是没有可能看见。我们叫是那个 hopeless case and helpless case， 没有可能。但主耶稣来了，就把整个医治过来，而且到最后他的反应，如果你想你是那个人的话，哇，好像昨天弟兄燕说，你眼睛弄好了，你第一个会做什么？可能你会订机票是吗？我要去看看世界的 Seven Wonders， 整个啊世界七大奇观，我要看。当然是这个没有错，是吧？但这个瞎子有一个反应，真的很宝贵。虽然他刚刚信主，已经受到很大的逼迫。你想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个病人突然间好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感恩会啊，是吗？我们会他欢喜啊。竟然当中有法利赛人问一二三四七，到最后他们怎么样处理他？就把他赶走啊，赶出会堂。所以你想，当时候那个世界的黑暗的程度到那里，明明主耶稣把光带到这个世界来，带到这个非常可怜的人的生命里面，他的里面黑暗都赶走，他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竟然会有宗教的领袖不单只没有感谢赞美主，反而一再而二再三的逼迫他，到最后你赶走，你这个是生下来是罪人的人，很残忍的把他赶走，他无处可归啊！是主耶稣在找他，告诉他，他也不知道是谁医治他，你记得吗？主耶稣只说你去洗洗嘛，他去了以后就找看不见，只是记得有人耶稣告诉他，感谢神，主耶稣亲自的在找他。告诉他，第九章三十七节里面就说到，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能不能弄一弄？一同来读嘛，好吧，非常宝贵。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几句真的非常非常的摸着我的心。刚刚信主，已经受到没法想象的逼迫，那个时候被赶出会堂，非常非常的惨的。你的生活怎么样？但主耶稣在找他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他，不是看见世界的奇观，你已经看见那个光明源头。生命的王，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的反应，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不要轻看这个拜耶稣，约翰福音里面只有出现过三次拜耶稣。第一次就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我们要敬拜，这个是敬拜，不是单单俯伏一下。第二次就是这个，第三句就是外邦人来寻求耶稣的时候说我们要拜，这个 worship， 这个从心里面尊他为主为神为弥赛亚为我的救主 为我的主来拜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真的蒙光照的人 该有的反应。无论主允许的你的环境是怎么样，是顺利也好，受逼迫也好，你有没有这个反应？他就拜耶稣，就好像昨天伊恩弟兄读到马可福音那个瞎子的反应一样啊。我们再一同来读好吗？马可福音第十章第52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坐在路上跟随耶稣。啊，这个是反应，我们蒙恩的得救的，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心愿我们来跟随耶稣？以前好像那个很奇妙恩典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以前我是失望的，竟被寻回，以往是瞎眼的，竟能看见。你有没有这个感恩的心？你有没有经历过我里面本来真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还以为自己很好，还以为自己整个人生都已经安排好，头一半是父母为我安排，下一半是我为自己安排，没有发觉原来没有主耶稣，我们的目的就是空虚沉沦，但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开起来，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背景，主耶稣才有这个对刚才我们读的门徒说的：“我是世界上的光，你要来跟随我。”但这里我停一停，真的一个警告，我想当中还有人没有接受这个光，我真的警告要小心。保罗在林赫个人的后书里面说，有些人不信的，为什么？其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斜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个我是特别对你还没认真接受主耶稣的人一个警告。我相信你可能已经听过，但是你没有把你的心打开，让主的光进到你里面。我们也试过了是吗？明明有一个光，但是你可以把它盖住。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让这个光进来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黑暗。就如刚才我读的，耶稣明明来到这个世界，也有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坚定的拒绝那一个光，就蒙蔽了心眼。主耶稣怎么说？警告马太福音里面说，第六章第23节，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离你头的光越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小心小心，不要以为我很聪明，我什么都懂，我能读书，我能赚钱，我有自己的计划。如果你里面里头没有光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不要拒绝，特别来了一段时间福音座谈也好啊，跟朋友来福音聚会也好，小心这个世界用很多的迷惑来遮盖这个光，我们要小心。但是对信主的已经得救很久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啊，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光，就停在这里吗？就停在这里吗？这个就是开始。所以说主亲自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述的告诉门徒信徒，不要单单停在以往得救的经历里面。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4到更16节好吗？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哎，主亲自的说，他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你们信我，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奇妙的，主也说，我们现在就成为世上的光。所以我问你，特别对基督徒信耶稣的，主耶稣基于你是谁？他是世上的光，不只单单停留在你信耶稣那一段时间，他是世上生命的光，是今天跟我们有关系的每一天的生活。保罗也很明显的在腓立比书说到教会的时候，第二章第十五到十六节中间有这一段话，一同来读好吗？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有这个托付吗？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玉宏杰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很喜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做门徒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使命感，你还记得吗？使命感就是说不要单单糊糊涂涂做一个信徒，无论到哪里，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在你的家庭，特别姐妹在家庭里面，你一定要有使命感。尤其我们开玩笑吃饭的时候，有个弟兄说，那个弟兄这样子就很快就给公安会抓了，会坐牢了啊！那我们就开玩笑，没问题，坐牢我们有使命感去坐牢。真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听过有一个弟兄啊，坐牢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要写书嘛，改书改过嘛，他的囚犯啊就跟他们说：“你奇怪，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会坐在这里呢？明明我们是罪人，坐在这里是应当的，你们是好人，怎么会坐在这里呢？”然后那个狱长啊，那个 Captain Warden， 过一段时间看见他明明是好小行为啊，哎，那好不好？写一些意见，我们这个牢房应该怎么改革，把它更好的运作，他就写了，很详细的写，就交给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取录，肯定有的啦。哎，所以他听说，对呀，就算坐牢，我们也要带着使命感去坐牢。不能说哎呀，坐牢了很惨啊，受苦了啊，什么时候放出来啊？什么时候怎么样？你这样子啊，仇敌没打你，你自己给已经给打败。这个就是这样。保罗说，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今天你和我还留在地上，主放我们不在不同的环境，不要埋怨，千万不要埋怨，千万不要说如果我好像那个弟兄就好了，好像那个姐妹就好了，如果我有这个情形那个遭遇，我就不同了，我就很长进，我就很属灵，没有这回事。主知道在他的机会安排里面都放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我们的使命好像主耶稣说，我们是光，我们好像明光照耀，将要什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珍惜。我想大家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啊，我们宝贵亲爱的陈锡珍弟兄已经过去，被主接去前天。昨天我们收到一个短的，从他们教会发过来的，就是他7月27号被主接去，一个月以前6月28号他们每星期三在教会里面，自己如果他没有出游的时候，就在自己教会里面有读经祷告聚会。一个月以前他已经知道他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他说前面的工作许多的安排，本来7月底8月要去巴西，然后要去欧洲，然后10月份又去韩国的济州。他说 你们都关心我的身体的康复，但是我所关心的就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得着供应。他感觉到如果弟兄姐妹付那么大的代价来特会，来到坐飞机等等，如果没有话去供应他们，那怎么过得去？所以他说，如果你有负担的话就为我祷告，能的话就尽力的祷告。这不是为着自己，他真的愿意花最后一个力来服侍神的家。我想这个真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然神的美意把它接去，我们只能够俯伏，但是弟兄留下来的印象给我们的榜样真的有一个使命感。感谢主，他过去在我们当中，你看见他的聘，他对神的话的认真，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这个态度对神的话，对神自己？那说到回到这里，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有没有这个客户人家碰见我的时候有点不同？我记得有一个我觉得很惭愧的，有个弟兄说，当我要离开这个岗位已经20年的时候，有人才发现原来你是基督徒。我记得有基督徒不同的观念的，觉得我们在岗位上面就不要Bible bashing 啊，怎么样。但这个很不正常，如果你在一个岗位里面20年，人家都感觉不到你是神的儿女，你跟我们一样的，那你什么光啊？你有没有把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特别在西方的社会，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繁荣啊，很物质上面很发达，但是人的心其实非常的虚空，我们做很多 brokenness， 很多破碎。如果基督徒我们蒙恩蒙爱蒙光照的，都不能把主的爱主的光生命带到去，有一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见主。那可能你的朋友会说，为什么你不向我传福音？为什么你不把你那么好的介绍给我？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戒。光，我活在光中，不在黑暗里面，要把那个光传出去。那怎么样我们有光呢？感谢神，跟上期我们说到的生命的粮也好，光也好，我们当然不能离开神的话。诗篇119整卷都是说神的话，特别这里说到光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吗？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光，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一打开圣经突然间每一天都逛起来，但是你愿意每一天打开神的话的时候，奇妙的是神的话慢慢藏在你里面心里面的时候，有一天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走路的方向。我记得有个你知道那几年前那个 GFC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啊，很多人都因为股票啊等等都惨了啊的，损失很多钱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以前很久以前，你记得我们有一些基础的时候，就会想想去怎么去投资啊。我没说没有错的，股票都没有错，只要你是合法的，你在神面前知道的。那我不懂，什么都不懂。我就很想，哎，朋友也说你去买股票嘛，股票很好的，你放在银行里面都不值钱的，很快那个定期也不够，那个通胀等等许多的许多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总是没有给我平安，就是不满，总是不满，虽然钱不多哈，但总是不满，没有这个感觉。那我记得呢，太太有一次就试一下吧，试一下买一点点，那果然其他都生，都是买那个就跌下来。那个时候主就给我没有功课，所以我说不能买。而从那一天，很久以前，主就明明说你有什么钱，你怎么去奉献，怎么样，就不要买碰股票。那感谢主，我回头那个 GFC 对我们完全没有影响，那根本就没有，就没有，是省到许多的忧虑，省到许多的无谓的那个烦躁。反观我的朋友，我的病人也好，许多都很惨。整个特别老人家那个 superannuation 的那个退休金啊，来的时候说没有了，一半都没有了，所以现在那个做都没有钱了，怎么样，很多很多。我是说我们真的要活在光明里，主会很活的来带领我们的。刚才说到究竟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没有这个负担，很可惜的，当然我们要工作，要干活，要勤力的工作，主放我们不同的背景，但千万要记得主差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约翰福音，你们又回到这个约翰福音那里啊，十二章第二三十六节，主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借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里说光明之子，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是非常好的经节，也说到同类的，一同来读好吗？五章八到十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保罗也告诉我们，刚才说教会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明之子。特别要留心，现在有另外一个风气，就算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也很容易犯那个毛病，就是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只要我信主我就得救了，我们的生活不要紧，就算我犯罪没问题，我来求主赦免就可以。好像慢慢的我们都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地上的岗位。保罗这里说行事为人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如果你真的得救的话，你一定要一定会有行为来配合你的身份。就明明如果你是一个发光体，你禁止不来的，是吗？明明如果你是像水，我们已经说过了，你的像是禁止不来的。如果你是真的花，有像的跟假的花完全不同。保罗这里说是光明的子女，而且这里说光明有果子的，有什么果子啊？良善、公义、诚实。平常我们很多说生灵的果子是吗？九个，一个果子九个表现，这里也说要光明，原来有果子的，良善 all the goodness， 公义 righteousness， 这个诚实就是 truth， 这个真实。弟兄姐妹，我们在人面前的行为，弟兄姐妹中间的行为，我们有没有良善？有没有公义？有没有诚实？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需要行为。有一天主明明的说，我们要在审判台前，个人按个人的行为在神面前交账。所以下面就保罗说，我们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啊。有些事情主是不喜悦的，我们要小心。最惨的基督徒不是不得救，得救以后没有听主的话，明明圣灵 感动，一气不听，两气不听，到最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听见许多基督教的首领啊，犯了根本世人都不会犯的罪，无论是奸淫也好，贪财也好，你知道吗？有些基督教的领袖已经非常的富有了，非常，但还是会贪财，还是有 bribery 贿赂，做什么？他的心就已经没有给圣灵来管理，没有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慢慢就好像热帖落光，而且还有用基督教，我说啊，主受赦免我了，不要紧，不打紧，就给仇敌欺骗，欺骗，再欺骗。我们每一天都要小心有这个。特别说到约翰福音以后，约翰技术的表明，如果我们真的活在光明里，除了刚才保罗说到我们在世界上面有行为以外，在弟兄姐妹中间，他特别提醒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同来读5-7节好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真的得救，接受神的光，我们与神同行，第一个反应或者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会彼此相交。好奇妙的，他说我们彼此相交，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像你会问，会不会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跟我们信主的时候有关联吗？其实这个是过程，当我们一跟随主的时候，又彼此相交的时候，你知道吗？光是很奇妙的。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房间，如果把这个光再增加一倍，你会看见更多的东西你没有试过。在阳光之下，这个房间所有的尘都显出来。我想就是这个，当我们信主以后，一同彼此相交，更活在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是黑暗的，还有许多污秽啊！跟弟兄姐妹相交的，原来我没有爱，还有嫉妒，还有那个不饶恕。那当我们在一同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悔改，更回到神那里。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这个过程一路一路的，主就改变我们。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不但是那个 justification 因信称义，而是那个 sanctification 一路的成圣，到最后一同得荣耀 glorification。 特别在同一个约翰一书，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提醒，第二章第九，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这个很严肃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软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你要记住，约翰做长老的是写给教会的，不是写给还没信主的。虽然是写给教会，写给信徒，他特别的严格的提醒，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还容留恨，没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仍然在黑暗里面。他还明明的说，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为什么？你明明说我已经得救了，怎么会想？如果我们没有技术的在光里面，我们的眼睛会瞎的。所以很多我们听见，或者说教会里面很多纷争啊、分裂，就是我们没有爱弟兄的心，许多的嫉妒，许多的不饶恕， 觉得过分的要求。我常常真的要提醒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对还没信主的人很宽容的，很宽容的啊，你来聚会就好了啊，特别爱心去探访去鼓励。但是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对弟兄姐妹很容易要求很高的。前几天我们教宗跟他在里面的时候，伊法姐妹才提醒我，你要小心，我们所有的决定真的要小心，问一下是在爱里面的，还是在明明抓住理由。如果我们不是在爱里面，恐怕我们已经在黑暗里面。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了，我们愿不愿意天天被光显出来。以弗所书第五到十七节，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弟兄姐妹，我在问耶稣基于你是谁。可能你头脑里面你也清楚，你也知道，你要接受他是光，但是你的生活有没有活在这个光里面？有没有天天回到光的源头里面？诗篇这个祷告139篇最后这两节，我们一同来一个祷，这个是一个祷告，一同来读好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无论旧约无论新约，今天我们都要活在神面前，我们太多的东西还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要求神鉴察我们，试炼我们，好像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你知道吗？神有一个应许，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光明的。箴言最后那一节说到，一同来读好吗？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彼此劝勉，不要停在过去。我们每一天跟随主的时候，主说我们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好像摩西在山上面的时候不知不觉他的念就发光。我们真的愿意教会里面我们都带着主的光，小小的光拼起来就成为很亮的光，这个教会在这个时代就像明光照耀。让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你就是我们的光。当然你提醒我们不白费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牺牲每一天的时间，每一个岗位，真的活在光里面，也为你发光。祝福我们每一位，也祝福教会为你做光这个见证，祝福Rose这个见证。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